弟兄姊妹你好，
你觉唔觉得我呢个老人家咧好论尽呢？
啊，我都觉得几论尽，
但系咧为咗大家嘅安全啊，
我哋只能够论尽一下都唔紧要啊。十一月嘅一号，其实我喺度谂下，冬天要嚟啦，究竟有啲咩信息我可以同弟兄姊妹分享呢？好得意，在我内心里引起有一句说话，是以赛亚书第21:11-12，我很喜欢这节的经文。夜里的守望者，这个就成为我们今天思想的题目。我们都在黑夜的里面，我们每一个都是守望的人。十一节，论道马的默示，有人声从西尔呼问我说，守望的啊，夜里如何？守望的啊，夜里如何？守望的说，早晨将到，不过黑夜也来。你们若要问，可以再问，可以回头再来。究竟道马，究竟这个的西尔是什么地方来呢？原来道马呢，就是指以东。你知不知道以东是谁？以东人就是以扫的后裔，就是那个以撒那对孖仔。以扫是为了一碗的红豆汤而鲁莽的将自己的长子名分是出卖了的。这个真的令到他一生痛苦不堪的。西尔山、西尔地是什么地方来呢？其实就是以东的地方来，他们居住在西尔山和西尔地，就是今天的约旦王国所在的地方来。 Petra 这么有名的地方就在那里，你应该要去了，有机会。好了，我解释两个地方之后，我们回来。守望的啊，夜里如何？守望的啊，夜里如何？谁说这个说话呢？是先知以赛亚的呼喊。为什么他会发出这样的呼喊？当时的背景发生什么事来呢？原来在当时历史上被称为最残暴的国家亚述帝国正在世界的舞台是崛兴，他的势力在中东迅速的膨胀又膨胀，甚至对着以色列这些细小国家是虎视眈眈，老百姓身处在暴力无法无天的世代里面，守望者就喊，究竟夜有多深？究竟夜有多长？守望者啊，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答案呢？我知道你说我们没有亚述了，有，不过那个不是亚述而已。你看今天的世界，我们可以说不断的转向恶劣并且难以驾驭的情况。2020年过了10个月，所有的医疗界的精英是悉力以赴去对抗这个肺炎的病毒，好可惜暂时依然是束手无策。我们都期望这个黑暗困难痛苦日子早日的结束，黎明早日的来临。每日我们都被 COVID-19 的数字轰炸，令人触目惊心。前日美国的数字达到一日里面有10万个新症。2020年的10月20日，我 check 的话，看到法新社巴黎的官方消息，他说全球至少有11,590人是死于冠状病毒的疾病，累计有4,416,800个确诊。我想这几日的数字大不相同，又增加了很多很多。法新社去搜集各国和世界卫生组织 WHO 数字的显具
显示美国仍是疫情最严重的国家。其他严重的国家包括什么呢？巴西、印度、墨西哥、英国。因此英国的首相决定在未来的里面会这个的封城一段的日子。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大家都明白，眼前的疫情改写我们今天的生活，甚至改写未来的日子。因此我们会说，守望的啊，夜里如何？守望的啊，夜里如何？或者你会问，边个守望的人？边个守望的人呢？医院呢？医务人员呢？警局的里面的警务人员呢？在社会在机关里面服务的工作人员呢？其实你知不知道，包括了今天的你我弟兄姊妹，都是这个夜间守望的人。包括牧师、宣教士、教会的长老、执事，包括学校的老师，都是夜里守望的人。作为守望的人，你感不感到天色黑沉，好像永无天光的日子，众人入睡。因此这个时候更加需要这班的守望者来到警醒，为周围的人提供保护、警告和祷告的工作。好了，今天我就要和大家一起去找两位旧约圣经的人物，他们很熟悉的，很熟悉的。但是这两位的人物，其实你发觉他们生在颠沛流离坎坷的日子时代里面，他们是以色列国和犹大国国破家亡、被掳在异地的年代里面，而这两个人物却留下生命的见证，给后世的人去效法。好，为了给大家了解一下那个背景，我就先跟大家看看那个的历史，那个的年代表了。公元的222年，亚述帝国兴起，攻陷了撒玛利亚，北国以色列就此亡国。于是整批的以色列人就被掳到这个亚述那里。公元612年，亚述被巴比伦帝国所征服，他们国造仅仅百多年的时间。公元605年，巴比伦大军大败埃及，当时埃及是中东的王国来的，被巴比伦的大军所打败。而巴比伦大军回打到回朝的时候，顺道进攻犹大，而在那个时间就将但以理和其他的人等掳到巴比伦帝国里面。是第一次一个这个犹大国是啲人是被掳的。八年之后，公元597年，以西结和其他的3023人，好准确，都被掳到巴比伦帝国。四年之后，公元前的593年，以西结在巴比伦被神呼召成为先知。大家知道今天我们两个重点人物，就是一个但以理，一个就是以西结。最后在这个主前的586年，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毁坏，于是剩余的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犹大亡国了。以色列和犹大为什么会国破家亡？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背逆、背弃神、唾弃神。他们被掳到外地那里，在巴比伦的统治底下，以色列和犹大他们生活颠沛流离，可以说一片绝望和混乱。那个可以说是一个邪恶掌权的时候。但是我们会问一个问题，永活的神、拣选以色列的神，为什么隐藏起来？ 当他子民在痛苦呻吟求告的时候，为什么这位慈爱的神是漠视他子民的呼求呢？其实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沮丧很 depressing 的一个历史时候来的。人人都会说，耶和华神你在哪里？你匿埋了去哪里？是不是你已经放弃？是不是你已经离开你的百姓，不再理会他们？因为他们曳，因为他们有犯罪，所以你就丢弃了他们了，是不是呢？我们看第一个人物，就是但以理。我尝试给一个题目给他，是暴风里面的彩虹。其实很不合逻辑的，暴风里面怎会有彩虹呢？是不是应该暴风之后才有彩虹的嘛？不是，神将这里的彩虹是放在暴风之中。那我们看看为什么我会这样来到去给一个评价他了。但以利书第一章18-21节，6-28节，尼布加利撒王预定带进少列人的日子满了，太监长就把他们带到王面前，王与他们谈论，见少列人中无一人能比但以利、恰拿尼亚、米利沙、阿撒尼亚，所以留他们在王面前侍立。王考问他们一切的事，就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过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10倍。到古列王元年，但以利还在。看这句加上是很压突的，是很怪的，但是突显了但以利是跨越去到波斯王朝。用一句说话，6:28，如此这但以利当大利乌王在位的时候和波斯王古列在位的时候大享亨通。对不起，我喝少水先。或者我要问一问你，知不知道 Daniel 大家都改了名字，是吧？由大哥李慧公子牧师也叫 Daniel，我的仔又叫 Daniel， 很多人都叫 Daniel。 Daniel 是什么意思，知不知道？这意思很特别的，是很严肃的。神，耶和华神是我的审判官，是我的 judge。 所以这句说话呢，这个名字呢改的时候都有点压力在这里。其实我们可以说但以理书是一卷令人津津乐道的书卷，甚至连儿童在主学的里面都听闻过但以利和他三个朋友，你记不记得他名字？撒德拉、米撒、阿伯尼哥，勇敢的故事。但以利书记载了有三个很重要的故事，这三个故事连十蚊仔都记得的。第一章记载他们四个人立志不以尼布加尼撒王所赐的饮食去玷污自己。第三章记载三个朋友誓死不肯跪拜王所立的金像。第六章详细的叙述但以利因为三日每日三日的祈祷就被扔在狮子坑里面。这三个故事的发生隐藏一个接一个重要的意义。食物的考验，我们试一下设想一下，当这四位犹太的少年是意想不到的被提选、被选拔进入金碧辉煌的巴比伦王宫，接受三年政务官的训练，他们又享受特殊的待遇，就是享用皇室专用的饮食。你记住，他们原本是阶下囚，是亡国的奴隶来的。你想一想，得到这样的福利是不是对他们来说是相当是收买人心的举动？其实这个食物从来没有试探、没有为难的意图的，是收买他们的心。你看看皇帝多欣赏你们，多高抬你们。对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来说，亦都绝对不是一个生死攸关的抉择，不是。 因此你睇到佢哋同呢个太监长倾嘅时候，系好轻松，系好易行嘅，就系让我哋以十日为限之约。其实我哋会问目的喺边度？但以你同埋佢三朋朋友以此嚟到去做啲乜嘢？有一个好重要嘅背后就系锻炼，就系我哋是否准确去掌握圣经嘅里边嘅吩咐。我哋嘅百姓，我哋同胞亡国，因为唔敬畏神。如今我哋敬畏神，今我哋以食物嚟到去测试一下我哋对圣经嘅真理呢个掌握啱唔啱？就系食物嗰个分别。其实我哋谂下，但以你咁聪明，咁聪明，佢哋嘅智慧超人十倍咁多。其实有冇需要向太监长提出咁笨拙嘅要求啊？食物嘅里边如果有不洁净嘅嘢，譬如乜嘢啊？猪肉啦，母轮嘅鱼啦，吓唔分题嗰啲肉类啦，嘿，你咪唔食咯，系咪啊？你咪唔叉落去咯，餐桌上嗰个嘅酒，你咪饮少少咯，碰一碰咯，你唔好酩酊大醉就得噶啦。生活上的标准只要适应一下，调适一下，这个是一个非常时期。你要记住，你们班人寄人篱下，看大气候行事嘛，未可厚非，没人说你对或者不对的。只要你的内心最紧要敬畏神，灵修祷告，不要同流合污，不要随波逐流，你不需要摆明居马的。你凡事记得为自己留一个地步，日子岂不是过得更加容易啲咩？或者我同大家睇睇，但以你同埋佢三百朋友几多大到啊？哦，四五十岁啊？唔系，大概得十八二十岁左右。十八二十岁左右喺一件不大不小嘅事上，佢已经开始紧握信仰嘅原则。这个是我们那个信仰，是我们的 principle， 是我们那个 rule。 他们经历神的同在，圣经说他们就在掌管他们生死祸福的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因为他们掌握这段日子总算挨过了。其实不要忘记，巴比伦的王宫其实就是一个弄潭虎穴，充满了术士，用法术的，行邪术的，这班都是聪明得不得了的人窥探，看看你们这班犹太人有什么错处可以捉到。第二，跪拜王所立的金像。其实我们都知道，他们都知道，但以你的三个朋友很清楚的知道，这条的命令不是针对他们信仰的。其实当时皇帝就兴起，因为自己发了个梦，见到个大将，他说全部都是金的，是我这个的巴比伦帝国的统治。你看看我们怎么知道这个皇帝不是针对他。当皇帝听到汇报说这三个人违抗命令，不拜他的金像，他即使在怒发冲冠的底下，仍然很理性的给他们三个悔改补救机会。你是不是听不到啊？不要紧，再来一次，你拜就得了，就算你无罪。其实你要记得，就是昔日是一个极权极权的国家来的，这个皇帝可以算得上是一个通情达理，相当有人情味的暴君。他暴得来有人情味，他暴得来通情达理，就是跟他解释，你是不是不记得听啊？你不记得我讲的话啊？换一个角度来讲，其实这三个朋友，撒德拉、米撒、阿伯尼加、尼哥，难道不可以稍作迁就吗？话你睇呢个奔墟咁嘅场面，不如你留皇帝一啲面子，咁咪双赢 win win 咯。唔通你坚持嘅嘢真系咁重要咩？或者我哋打开 这三个朋友内心的深处，有些原则是远超过人情世故的层面，而是一个同神所立的约的关系。我们十分之相信，自从他们离开国家踏进巴比伦领土的那刻开始，他们已经下定决心，就是我们只是信靠，我们只是服侍一位永生的神，就是耶和华神向我们列祖显现的那位。无论是平坦颠簸，无论生死祸福，这个是信心的宣告，就是我们将生命都豁出去了，置于度外，因此再无输不输唔起嘅嘢啦。我将生命都摆上啦，再无输唔起一样嘢嚟。第三件事，狮子坑嘅事件，其实你可以话发生喺但以理被掳70多年之后。哇，弹指之间过去，大概嗰时候系公元前嘅530年。但以你的贵庚啊，那个时候讲到你18、22，现在你几岁啊？大概但以你80多岁，比我大10岁，都不够10岁。他三个朋友，你知不知道，可能已经不在了，可能已经死了。改朝换代，不再是巴比伦帝国时候，而是波斯王大利乌执政的年间。圣经说，但以利竟然屹立在政治舞台上，并且受这个波斯王大利乌的奖赏重用，那个是一个勾心斗角、危机四伏的波斯王宫里面，有哪一个会对但以利欢迎的？个个都觉得他笃牙口笃鼻，是眼中钉来的，心存嫉妒憎恨，巴不得将他们除灭，趁他在信仰里面的弱点，就来到害他、杀他。其实这次本来就不是茶杯里面的风波，是一班处心积虑的人，是孤注一掷要针对但以理。我要你大家留意一下，就是但以理一个人，得一个人，他三个朋友已经不在了，是沉默不言。我们可以略为猜测体会，在那个时候的但以理，一方面他是孤立无援，另外一方面是无比的坚定。我都80岁了，我已经80几岁了，还有什么不可以摆得上？他可以豁出去，从他踏入巴比伦的第一天，他可以豁出去，今天都可以豁出去。因此大家知道，狮子不敢伤害他，因为天上的神差遣他使者封住狮子的口，结果是让成为举国震动的一个事件来。但是重点不在这里，重点在哪里？这个考验将但以理无论对人对神诚实无伪的品格是表露出来。听姐妹，面对外国的统治势力，仍然是对神对人诚实无伪的品格。我不知道你对这三个故事只是听听的话是怎样，但以你和他三个朋友是通透成熟的信心，今天照耀在历史的册上。弟兄姐妹，暴风中的彩虹，你感不感觉到？有但以利在亡国之后成为巴比伦甚至波斯帝国重要的大臣，他的一生服侍几位难以侍候的君王。以色列犹大亡国之后经历400多年外族的统治，到最后耶稣基督降生，以色列人会在希列文化影响之下，就是耶稣降生的时候。亚历山大大帝不单止征服了欧洲、中东，甚至他的文化影响令到犹太人旧约的圣经都受到影响，所以有70士的译本 是希列文的译本。四百年可以说不是一个转瞬即逝的日子，这段是一个悠长的岁月，以色列人过着一个家难以想象的日子。如果你留意一下的话，他们会在亚述、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的影响底下，这几个的大的国家文化背景都是中东的文化，甚至犹太人是大部分活在自己的地土，被自己的长官所治理。即使以色列的社会潜伏很多派系的危机纷争，但犹太人仍然勉强说是团结一致，尊耶和华为神。事实的里面，但以利离开了这个的以色列地方之后，他就彻底受到外国文化的影响。但但以利可以面对着信仰执着，他人生观、价值观、待人处世，他的工作热诚尽力，甚至连外邦的君王对他另眼相看。今天经常说职场上的见证人，其实但以利是第一个说给我们知道职场上的见证是可以的，成为人，特别是犹太人，在希列文明的冲击底下最喜欢效法的榜样。好了，这位但以利，神是我们的审判者。我们看完之后，我们看第二个人物，就是荆棘中燃烧的生命。以西结书的第二章第六到第七节，第三到四节五节。人子啊，虽有荆棘和蒺藜在你那里，你又住在蝎子中间，总不要怕他们，也不要怕他们的话，他们虽是悖逆之家，还不要怕他们的话，也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惶。他们或听或不听，你只管将我的话告诉他们，他们是极其悖逆的。他对我说，人子啊，你往以色列家那里去，将我的话对他们讲说，你奉差遣不是往那说话深奥、言语难懂的民那里去，乃是往以色列家去。咁究竟以西结意思系乜嘢嚟呢？但以利意思就系神系我嘅审判官。以西结嘅意思系乜嘢？就系神加添力量。话你就发觉佢真系好需要，好需要神不断不断加添佢力量。嗱，那个背景系点啊？公元前嘅597年。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围攻耶路撒冷，将城圣城来到攻破，就掳走了当时的约雅根王和其他的人，其中包括了一个就是以西结，就是597年被掳的。以西结那个时候几多岁呢？但以利是少过他一点，是18、20，大概以西结被掳时是25岁。8年前以但以利被掳，8年之后以西结被掳。咁以西结嘅背景系乜嘢嚟嘅咧？佢系布西嘅儿子，系个祭司，系祭司仔嚟嘅。喺呢个颠沛流离嘅日子嘅里边，以西结嘅妻子喺被掳期间可能患病，可能受伤，系死亡。大神话你唔好为你妻子举哀，呢、这个时候唔系流泪，唔系举哀嘅时候。佢哋去到呢、这个你嘅巴比伦，呢323个嘅战俘就被抌咗喺呢个嘅加巴鲁河嘅旁边，喺嗰度巴比伦任由佢哋自生自灭。嗱，历史讲俾我哋知道，大部分国破家亡嘅老百姓喺别人嘅领土之下，佢哋被卖，佢哋被分散，佢哋做奴仆，饱受艰辛践踏。于是 病的病，死的死，很快就一支一支的民族就似消失。但我们会问，这班人不是普通的人来的，这班的以色列人是上帝的子民来的，那他们又跟其他的俘虏有什么不同呢？在这个难民营里面，其实你去看看的话，沮丧 depressed 灰心 desperate 绝望笼罩每一个心灵。究竟神有没有离开他百姓？可能有些人就说了，神都放弃我们，即使我悔改转向神，难道可以重新开始吗？难道可以叫巴比伦释放我们吗？如今大错已成，回天乏术，有什么作为？还有什么好说？不如就让我们放纵自暴自弃了。神有没有放弃他子民？我告诉你知道，没有。神在他们当中找人，找合适的器皿，就在约雅根王秘掳的第五年四月初五，在加勒底人之地加巴鲁河的旁边，耶和华神他的说话特特的临到只有30岁的祭司以西结的身上。神找了一个是他的祭司，是一个祭司，年30岁，在异象里面以西结看到神的荣耀，神荣耀的权柄神圣彰显在以西结的面前，讲给他知道，我万军之耶和华神不是只是居住在耶路撒冷的，我不是个土地的神，我乃超越一切时间空间地域限制之上，是全地的主宰，是万有的主宰，这个是最重要的。弟兄姊妹，你看不看得到？我们的神不是个土地的神，他是个万有的神。以西结被差遣向那些服从假先知敬拜偶像的犹太人去责备他们，来到去闹他们。其实这班的百姓纵使秘掳对信仰的态度依旧对耶和华神心存差疑，不信抗拒，所以神说你将要在荆棘的丛中来工作，在这个蒺藜里面来工作，但你要成为我的见证。我们可以说先知以西结蒙召是一个没有前途的时代来的，没有前途的，他为一班亡国秘掳患境的百姓做先知，你做仆人。其实以西结可以对神说，神啊，我人生、我的事业、我的前途国破家亡，彻底的粉碎了。在这个这样的地方对着一班又背逆又顽梗的百姓，还有什么可以做的事呢？即使他们当中有人悔改，他们的命运和那班死不悔改的都是有一天客死他乡，没有两样的。就在这个时候，先知耶利米在耶路撒冷寄信给秘掳的祭司长老众民，先知耶利米29章就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一切秘掳的人如此说，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子，为你的儿子娶妻，使你的女儿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至减少。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专心的寻求，就必寻见。请你留意，耶和华神应许说，70年满了，被掳的人将要从各国各处被召聚归回耶路撒冷。70年讲上来好听，但其实即是话以西结你同埋你嗰代嘅人一个一个都消失喺历史嘅里面。 意思就是说回国的子民将会全部都在外国出生，是新的一代，只有他们新的一代才有机会重回耶路撒冷，你这一代注定客死他乡，注定没有前途了。
其实以西结，你说沮不沮丧，你说消不消极，你说悲不悲观，他可以了无朝气，甚至呼呼碌碌做个敲钟度日的先知。事实上，亡国被掳的这班百姓生活的环境黑暗绝望，似乎讲俾人知道就是神抌低你哋啦，神嬲咗你哋啦，将你交俾凶残嘅巴比伦帝国，你哋一群被忘记嘅孤儿。但系今日神对以西结说话：你要做我器皿，作我话语嘅出口，向我嘅子民讲说话。神要求以西结发出一个的亮光，就好像一支活在荆棘里面的小蜡烛，为神的缘故被燃烧，在被掳的群众里面唯一的一个。你看到整卷的以西结书里面是只有一个以西结是没有同工的，是一个人孤单的服侍。他服侍主有多久呢？大概23年。他谨守他岗位，宣讲神要讲的说话，证明神没有离开，神没有忘记这班的百姓。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的讯息，在孤单的里面见证神的同在。今天我们的神仍然在工作，在黑暗绝望的角落里面，那些人以为被弃绝的群体，神依然感动有一部分的人走入这些群体的当中，成为神手中燃烧的烛光。而以西结就是历史上见证人之一。当我在预备篇讲章的时候，我就想起在很久之前，我在香港教会服侍的时候，我有机会去参与一个很小的宣教机构，是香港人办的，在台北来工作。我有3次踏足金三角的地带，我记得去到的时候真是天昏地暗，又黑又沉。我们曾经去过一个又一个又小又小又贫穷的村落，那里去探问那些村落里面，所谓村落就是住了10户8户的中国人家。男人做什么？上山打猎，就真的捉打一些飞禽野兽，就回来是他们食用。女的做什么呢？下乡耕田种地。他们为了栽培他们子女，就在台湾请到这个老师去教导他们子女，但他们从来没有听闻耶稣基督的福音。我所参加的世少机构就差遣宣教士去到那些被人遗忘没人去的，将福音传给他们。其实他们在这金三角里面受到这些土匪，受到这个一些毒枭一些威胁，但他们在那里仍然只有持守自己那块田那个地方。我最近收到他们寄来一封信，令我很受感动。这班在泰国北部默默耕耘的一班的同工，如今他们开办了一间神学院，是一间很宏伟相当好的漂亮的神学院的院舍，有宿舍，有课室。他们接受一些神学生的申请，训练当地的一些同工成为宣教士，成为牧者，去牧养泰国的华人。我想将福音薪火相传，这些一个一个无名的宣教士，岂不是都是夜里面的守望者吗？请大家不要忘记，你都是一个夜里守望的人。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啊，昔日以赛亚在这里来到呼喊，夜里的守望者啊，这个夜究竟有多深，有多沉？
主啊，我们祈求你将信息赐给我们，让我们举手祷告，为黑夜里面挣扎的人，你要祈求赐我们一个警醒的心，赐我们异象，赐我们话语。我们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得胜的名，阿们。